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每月第三个星期六为大家开通的心理热线。现在我们在线上的嘉宾呢，是澳大利亚注册的第四级心理咨询师曲韵。曲老师，早上好。
好，吴燕。
哎，曲老师，也祝您新年愉快。
马上就要过年了。
是是是。那其实说到过年的时候啊，我觉得这个很多人怀着喜悦心情的同时，另一部分人心里的这个压力其实是非常巨大的啊、就是有一些剩男剩女的朋友们。因为呢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但是呢我自己当年没有结婚做剩女的时候。好像就是每到过年的时候就会被很多亲朋好友一一盘问，说对象找的怎么样了，有没有结婚的计划，然后今年是不是考虑脱单，然后什么时候脱单，现在这个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好像像潮水一般向我们压来，然后就会觉得哎，真的是压力山大呀。
嗯。就是你刚才不是用剩男这个剩字儿吗？这个字儿呢，然后包括现在要过年的这个现象，就是别人是关心你也好，是 push 你也好，还是关心中透露着有点幸灾乐祸啊，你不是去澳洲了吗？好牛啊！结果你连对象都找不着啊，有这种很恶意的这种背后是吧？
嗯。
所以所有这些指向的呢，都是别人对你的要求评价。以及呢别人认为你是被挑剩的，就是你在群体中好像是一个非常另类的存在所以我想可能这个地方哈，好多人未必自己真的有那么迫切的想结婚的心愿，但是呢就觉得哎呀，别人都结婚了，我呢是被剩下的了，或者别人都在说你应该结婚了，那么是不是必须应该结婚呢？虽然自己的愿望也未必那么迫切，或者觉得现在就那么必须，
那么着急。
对，所以
但是尤其是到过年的时候，这个话题就是好像突然就平常在澳大利亚生活是以澳大利亚这种标准，但是一到过年的时候，必须要跟中国的这些亲友打交道，好像这种压力就不知觉的这个袭来哈。我也很想问一问，
这边好像说明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人际往来哈，你说密切吗？好像
没有，好像没有那么密切，但是有
年才密切起来了。而且呢，密切的内容，不是说哎你喜欢玩什么呀？咱们好像有什么可聊的话题，而是就
社会压力包围，
是不是好啊，挣多少钱呀？开什么车呀？有没有结婚呢？就反而好像很狭窄的这个关心的层面。
但其实我觉得可能这个问的家里面的亲友长辈啊，他也是有您刚才讲说有一些可能有点这个幸灾乐祸，但是大部分真的是怀着好意。比如说我爸爸吧，他以前每年过年的时候就要给我一二三四列一下新年目标。一问到这个没结婚之前哈，一问到这个婚嫁的问题，我就觉得头皮发麻。那我其实很想问一问听众，就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有没有遇到过逼婚？有没有遇到过新年这个家里面给的压力？如果是这个剩男剩女，或者曾经是剩男剩女的话，或者呢，作为一些这边啊年纪大的长辈的一些朋友呢，有没有过问过家里小辈儿的这些问题？那也欢迎各位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告诉我们您的这些心声，比如说您为什么这么做，还有您在遭到这种逼婚或者是给别人逼婚的时候究竟是想什么，是怎么样子去考虑的。那其实呢，最近我是看到一篇这个澳大利亚新足迹网站上的帖子哈，是一个来自上海的女孩子，她呢是今年33岁，她说家境是一个普通的，来澳大利亚已经10年，其实呢也有一份工作，也买了一个房子，然后呢在还房贷，其实要说这个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日子过得也挺逍遥的，但是呢她就心理上很丧。这个就说吧，好像觉得又花了父母的钱，损失了10年青春，然后损失了这么多钱在这儿，觉得一个人在这边有一个这个上班还贷的压力，然后吧，他就很想要结婚，很恨嫁，但是呢，他说坚决不嫁这个西人的年纪大的， 然后在这边可能也相亲了不少华人，大多数都是三无人员，无房无 PR 无稳定工作和离异带孩子的，甚至还被介绍过50多岁的。你说这个33岁的女孩子是不是觉得好像心里这个压力山大？她说本人虽然长得不好看，但是如果只能嫁给这些人，那我宁愿现在就回去跳黄浦江。这说的真的是让人觉得怎么讲，对啊，也觉得这个女孩子挺不容易的哈。
嗯，
不知道这个曲老师您这身边有没有接触过类似的这样一些客户或者是一些人来向您求助的？
肯定有类似的遭遇的，但是呢像这个帖子里写的这么丧的太少见了。
嗯，
当然他发帖的时候可能是有点夸张哈，吐槽嘛，又匿名，我就吐狠一点。
是，
他我生活中未必真的这么脏，但是呢，这个字里行间哈，我们能听到的就是，你像他说浪费了、损失了十年的青春，那这十年你觉得怎么才叫不浪费、不损失呢？你想得到的到底是什么呢？都有房了、有工作、有稳定的收入。然后还有好的空气还有什么的，那么你到底想要的是什么，自己知道不知道？
嗯，
是要跟别人的比较中老是别人家的孩子，老是别人做到了什么，然后我也要拥有什么，是这样的比较来觉得我的需要就是别人达到的东西吗？
嗯，
还是说我真的有自己的目标还是怎么样？因为这个帖子我也看过哈，他有说有点觉得当初受了中介的骗。中介说你到了澳洲就一切都好了，就要什么有什么的那种感觉，就走上幸福生活的道路。结果现在好像这也不如意那也不如意，好像被中介骗了。那我想问的是，当中介跟你讲的时候，他描绘了一个画了一个大饼的时候，你自己是怎么想的呢？你自己有没有去调查一下？然后包括你既然如果待了十年了，那么这个饼是不是慢慢的巨型了呢？是不是慢慢的开始你在自己的这个事业成就上挣的薪水辛苦不辛苦？你要挣很多薪水，但是好嘛，辛苦到过劳死，你还说这个话吗？然后你那个找一个这个人要结婚，是因为你希望有一个人跟你有共同的爱好，或者有共同的有共鸣的思想价值观，然后能够互相交流，还是说就是想那个过日子还是说别人都这样所以我也得这样？那么你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觉得必须应该结婚，而不结婚就是失败的人生？这个想明白了没有呢？所有这些啊，我觉得都是我们作为33岁哈，可能真的应该去思考了。就是说大了一点，就是你活在世界上到底什么是幸福，到底什么是你认为生活的意义，到底说简单一点，就是你觉得什么是开心快乐满足就 OK。 你的评价标准还有呢，就是太多的人的这种灌输吧，我们会有一种 loser 的感觉，就好像哎呦，那我是不是就是叫别人是人生赢家，我是人生输家了？
其实还是有一个攀比心理在那里。
有，太有了。对，别人家的孩子从小就是我们的阴影哈，然后我们一直好像不如人家。然后这个呢，说实在的，就是刚才讲到老人离婚，他真的是为你好，这个跟我们第一期节目都有相似点。就是对家长总是用他认为对的应该的来要求你衡量你。那么你如果是小的时候没办法，只能被他压着写作业呀、考大学呀什么这个那个的。那么当你已经成年了，你可能要解决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什么真的是为自己好，是家长认为好的对的，以他的生活经验生活阅历觉得好的对的，我就应该套入他的那个模式吗？还是说我已经扩展了我的人生视野，我扩展了我的经验，我有自己不同的标准了，我认为什么是对我好，而不是你认为这是对我好。这是第一个，我要有比较明晰的自己的主意，大白话说就是我的主意，我的观点。那其次呢，就是我怎么跟家长沟通。有很多这个人说的，为了这个不跟家长吵架都不想回家过年了。 或者呢回家过年呢一看头一两天高高兴兴，到后来闹的就是不欢而散，或者呢大家都小心翼翼的不要去触碰这些敏感话题，
嗯
啊，这样的话反而把关系处得不好了。那么我第二一个就是我有我的想法你有你的想法，我们怎样求同存异能够达到好的沟通，
嗯，
不是你说服我也不是我说服你，而是 OK 你这样想很 OK， 我有我的想法也很 OK， 我们能够很好的交流能够真的让他自己为自己好就行，不要插手别人的事情
啊、
老年人这里老人家这里我认可你对我的关心，我不是忘恩负义啊，觉得你那个老了没用了想的事情很荒唐了，我不否定你啊、我认可你对我的爱和关心，其实家长也就是这样了，你认可我的关心，哎呀我就已经可以满足了，真的说你必须要照着我说的来这样子控制的家长还是少数的，
嗯
对啊，那你只要能够确认跟家长确认说你放心，我活得幸福快乐，我一定做得到，我一定会让自己快乐的，而快乐呢不一定是结婚，那家长心里也踏实了，对，所以你怎么向上沟通，
我觉得您这说的至少在我的例子上面当时是说不通的，我说哎呀我在这边过得很开心啊，我身边有朋友啊，然后我不结婚也可以过得很开心啊等等等等，
嗯、
但是呢这个家长就说你没过过那样的时候你怎么知道是就不快活或者怎么样，你是不会更开心呢，就包括现在我结了婚我生了孩子，我妈还是老用这个话，你说你看你是不是现在很开心啊，
他刚才的话不是说你看啊，你妈妈说的这个话反映了一个特大的问题，就是他一定要分对错，你看我是对的你是错的，
嗯，
总要来证明我的观点我的这个认为是对的，这个是真的是很多人的执念，每一个人不光是老人都容易有这个执念，就是只有唯一标准答案，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你跟我的答案不一样就是错，
嗯，
所以这个地方呢那如果谈不通那就不要谈了，
嗯
啊，那你想办法去避免这个落入这个陷阱那怎么样的就可以了，你毕竟
怎么避免这个陷阱呢，
不要谈了呀，
嗯
啊不要谈了，或者呢你反问他，你说那同样啊你也没有过过澳洲的生活啊，你也没有你五十年代是缺吃少穿要粮票要什么票这个票那个票的，那现在是物质极大丰富，你也没过过这个生活你怎么能够想象呢，
嗯嗯，
问过他吗，你怎么就一定要想象成这个样子呢，然后当他跟你爸爸吵架的时候一定会有吵架的时候对吧，
嗯
你可以问他呀，那你现在也是很那个开心的吗，
这种话题一般揪出来说以后我的想法就是是不是会引起另外一场更加升级的这个家庭大战，
没有问题，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一定不要避免冲突，
嗯，
冲突反而有它的积极面，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中国人特别害怕 confrontation 就特别害怕面对面有不同的意见和这个不同的想法，而事实上是人和人有不同的观点和意见和想法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你越是躲着越是容易增加大家的误解，你越是能够把它说出来都摆到台面上，我们越反而能够看清楚，哦你有这个角度这个想法我有这个角度这个想法，那至于说我非要有这个执念说我的是对的你的是错的，那这种情况你就看咯，有的时候那咱们真的就要斗一斗啊，我的观点不是去证明我对你错，而是说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活法，或者那你就选择说咱们不谈这个话题了，找点别的高兴的开心的说，所以这是你要去掌控要去把握的事情，而不是你还是这么大了还被爸爸妈妈牵着鼻子走，
嗯，所以说怎么去说服这个家里面的长辈，怎么样能去跟长辈沟通，这其实是这个剩男剩女催婚这个话题以外很大的一个话题都可以来讨论的，
对啊，因为说到底说到根源上尤其是如果是你的父母催婚的话，说到根源上还是你自己的这个向上沟通能力啊，你跟父母的这个互动关系还是没有理顺，他们仍然是从根本上不信任你，从根本上还是认为我的对你应该听话，那么你是不是要落入这个巢臼，
嗯
啊，那么你是不是能够不一定非得是就走到另一个极端去反对他，而是说你至少不受他们这个的影响，而是有自己坚定的这个想法，
嗯
， 然后呢一步一步的，你不可能期待一下子就完美达到100分，你一步一步的先稳定自己的阵营，然后不被他们的那个过度干扰，
嗯，
然后再一步一步的说让他们也能够理解和接受啊，或者他们就算不能理解和接受，你不要再来总是刺激我啊，你想点别的事情干去，让自己开心点，然后你要一步一步的可能达到这一个目的，而不是说我期待几句话啊就天下太平了。
嗯，其实我在这边我特别希望我们的这个心理热线能够成为一个论坛，能够成为一个出口，让这个收音机前听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不管是父母长辈的那一代还是小辈的这一代都能来说一说，就是一般来说你们觉得在遇到冲突的时候怎么样的一个包括你讲的这种冲突是一个底线，怎么样的这种劝说对你来说你觉得更加可以接受啊，我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 1300-799-323来跟我们交流，不光是这个是催婚这件事情，我觉得包括其实我们前面讲到的就是跟老人同住啊或者是什么样种种种种成长中间的问题，你们觉得是跟父母长辈交流的时候究竟怎么样的冲突是一个底线，究竟怎么样的方法是更好的化解。那么接下来
还有
当
然还有呢，就是这个是一个逐渐的哈，你比方说刚才你妈妈说你看你现在不是也很开心吗，你看是不是好像我就对了，
嗯，
那这会儿呢你可以说是有了孩子有的时候是很开心的，但是也有很烦恼的时候啊，
嗯，
任何一个选择生活中的任何一种状态都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坏，关键是看你怎么接受它。
嗯，没错，
就是点点滴滴中你都要把这种很放松的不是非黑即白的这种观点经常的这样子交流，
嗯
啊，潜移默化的这样子，而不
是但
是
要有这种技术有艺术的进行交流才行。
对啊，不是赶到过年吵一次，赶到什么吵一次，不是这样的。
嗯，那我们刚才谈到了一个话题，就是说这个剩男剩女他们在这个新年的时候怎么样能够说面对父母的这个或者是长辈的逼婚吧，不是不一定是逼婚，是催婚，或者是有的时候就是很委婉的一直说啊说啊说，他们应该怎么样去应对，但是这个压力可能不一定来自父母长辈，来自身边人，有的时候压力来自自身，这种时候自己这些剩男剩女们他们可能想到终身问题也会感到非常焦虑，那么这个时候怎么能够克服这种焦虑的情绪，不像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提到的那个来自上海的33岁的女孩子那么丧，觉得那么好像灰心丧气，觉得好像像个失败者一样呢。
嗯嗯嗯，我提个意见啊，咱们最好不要叫他们剩男剩女好吗，咱们叫单身人士。
是
啊，因为剩这个字儿真的好像就是被挑剩下的了啊 ,left over。这个还是带有这个
其实说不定就是这个钻石王老五或者是这个单身的窈窕的女神，是不是？
对嗯首先啊，是咱们说就是真的很想结婚的，我自己也确实有这个意愿有这个想法，但是找不到哈，这种情况呢我记得当时在中国就是有一个作家叫铁宁，
嗯，
他各方面也都是特别突出特别优秀的，
嗯，
然后就是单身，然后当时呢是冰心给了他一个建议说你要等而不要去找，咱们刚才前面谈的那个帖子里说他到处相亲啊被介绍啊等等，这个呢就是更主动的找，对吧？
嗯，
那为什么说等呢，就是我要有这种自信，然后呢我把我的生活搞好了，我自然会等到啊，这个合适的或者怎么样的，有句特别俗的大白话叫，你花若盛开，什么，什么蜜蜂自来是吗？
哦，是，
好像我已经记不清楚了，网络上前一阵子经常说的这么一句话，对，嗯，如果你自己的生活哈是是这个满足的，然后踏实的、丰富的。然后你有很多事情愉悦自己， 啊，比方说我去参加某一个俱乐部，读书俱乐部，或者园艺俱乐部啊，或者什么的，那我这些个呢，不是说有强烈的目的性说去脱单啊，去认识人，去怎么着，而是我真的喜欢园艺，或者我真的喜欢读书。
嗯，
那么你在这个过程中，你能散发出那种啊。那种吸引人的力量，哎，人家会看到，
而且真的是那种就是惺惺相惜，有一个爱好，大家结合在一起走在一起，
对，你会让人看到你在踏踏实实的做一件事情啊，你有自己的爱好啊，你在管理自己的生活，管理的很好，那这样的话呢，你自然会吸引到别人的目光。
嗯
啊，你自己想吧，你愿意跟一个丧着脸抱怨气连天。然后呢焦虑的不得了，东张西望，然后特别想抓住一个人，只是为了抓住一个人，你碰到这样的人，你不要说跟他结婚，你连跟他交朋友都不大愿意吧。
嗯，
那么你愿意跟谁在一起呢？你愿意跟一个稳定的，是吧，踏实的，
自信的，
然后在至少要待在一起舒服，
有话说的。我记得刘震云有一部书叫这个有话好好说，是吧，好像就是不是，可能不是那一个，但是他就是说他的这一定举顶一万句，就是想找一个能说得上话的人。
对，这个说实在的要求可不低。有的时候能说上话就已经很好了，毕竟我们即便是结婚婚后，你看你已经结婚了嘛哈，我们也是个人，还是要有个人的空间的，并不是说真的像古代有一首诗写的，两个人结婚就是把两个泥娃娃打碎捏在一起，重新又捏成两个泥娃娃，这太可怕了，要是带着这种对婚姻的期待的话，那过得不会好。
所以说在这个结婚找人之前的时候，就要有这个正确的一个期待，就是说你即使找一个人，其实也并不是两个人天天就卿卿我我腻在一起，完了以后呢，只是说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爱好，有一个共同的生活，可能在一个共同的生活空间，然后互相有一个这个可以在一起生活，但是呢也不一定说就一定是不分彼此，
或者说，对，没错，或者说我们对婚姻要有一个更客观一点的观感吧。对，我们常用的一个画面就是两个圆有交集，一开始呢这个交集不会大的，所以即便是一见钟情，好像觉得我们好像共同点特别多，但是这是幻觉，不可能的，你们的共同点真的不多，但是这日子过起来哈，那逐渐的可能随着时间的发展啊，你们的这个共同的这个交集这块，你想像两个圆相交，
就慢慢的越来越多，
这个交集可能越来越多，但是也有的人越过这个交集甚至可能怎么样越来越小，最后甚至都，
但这可能是后面的事情，我们在这边就有点按下不表哈。那我们现在几个听众朋友都打电话进来了，第一位在线上的是叫一位叫安妮的女士。安妮你好。
你早，主持人跟老师好。
哎，早上好。
我有些就是我很赞同刚才老师说的，就是不人不是为了就是怎么生的，就是为结婚为目的的。
嗯。
然后结婚的时候，你也知道不一定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局的，啊。最主要是说我们现在来了，就是资讯那么发达，来了这个西方社会的话，我希望就是。长辈家长们跟朋友们都不要给孩子们压力，因为他都是怎么讲，那么长得那么大的那个年纪了，而且资讯那么发，他们也知道应该是怎么走下一步的，你这个只是帮了倒忙，而且我也赞成是说，哦，你可以到不同的地方就是等，譬如说我们参加一下那种义工啦，慈善工作啦，当然会碰到很多这种善心人在做的，对不对？那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可以去等啦，也可以去啦，真的。还而且在另外一个方面来讲，譬如说我认识另外，譬如说有一个家里有一个自闭症的小孩子，你要是朋友啊，这样很关心，讲问这样，人家家长都很那个的，因为他只要他健康成长就好了。都不需要是说讲什么，对不对？我们活着真的就有个人有个人的那个，
其实就是说，父母有的时候他也不是一定要想叫孩子要结婚或者什么，但是周围人给他一些压力，让他也觉得很焦虑或者怎么样。
对，就是啊，就是亲戚朋友啊， 就是我觉得这到了这个西方国家的话，不要说你不要问人家你几岁啦，你的工钱是多少啦，怎么怎么样，这个我觉得很不恰当的，对不对？反正我们
有的时候父母也是自己的面子问题。
嗯，
吴英刚才说的意思就
是
父母也会有自己的面子，会跟父母又有跟他们的亲友一个交代啊，你孩子去澳洲了好牛啊，那是不是又结婚了又什么，所以父母自己也要克服自己的面子问题。
对，老师讲的对，因为我认识一个年轻的人，也是给父母逼了这边来，这边都不敢回父母的电话了，他不敢回他电话了，他问我怎么办，阿姨怎么办，我就说告诉他嘛，我不是不在找嘛，有的话我一定会告诉你的嘛，我急也没有用的，对不对？有时候我有些人他单身的，他过得很挺舒服的，他突然多一个人，他还不习惯呢。
嗯，
是真的，真的不一定结婚
是
每个人都是 perfect 的。
嗯，
不结婚也有不结婚的好，所以我们做长辈的朋友的话，都有持一个就是那个态度，就是说他有他的这个自主自尊，然后我们不要给人家那么的无形的压力。我是觉得做长辈还是做朋友都应该就是过度的关心，让人家更得很不舒服了。
是
好像没有交代，其实没有的，个人个人活得好好的，我过我的，你过你的，对不对？
那安妮，那我想问一下，可能您在这边听出来生活也有一段时间了哈，您觉得说这边的年轻人，因为他们有的人也说，哎，的确是想结婚，的确是想多认识一些人，但是就觉得苦于圈子太小，苦于身边找不到合适的。那以您的经验来看的话，您觉得什么样的社交场合他们去比较好，然后能够找到多一些的这种生活的圈子，多一些的朋友呢？
我是建议一般朋友来讲，譬如说有什么大型的就是义工啊活动啊，你们可以参加。而且譬如是说你要是上教堂的话，也可以认识一些人。然后
上教堂的话，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真心的对这个宗教有一定的这个尊，至少尊重，或者是有一些的这种想了解的，然后再去教会，否则这个教会好像很多人都会说啊，就想找人就去教会。
一定的。然后你可以参加，就是说有些譬如说长辈啦，我不一定是说怎么样，就长辈他们聚会啊，然后我们是帮个小忙，也可以从认识一下长辈的家里的人一下的。看看，就是不一定，我们不一定是说以找对象为目的，多交个朋友，对自己生活都是好的，真是都是好的。
不要那么功利的去想。
对对，不要，绝对不要，这个很不好的。哎、多做一点就是社会公益的事情，多参与一下，你会觉得怎么讲，你付出会很快乐。
是，其实快乐充实，毕竟不管是结婚还是单身，都是生活中间最重要的一个内容。
所以长辈啦、朋友们都不要说给人家就是压力，我觉得很不好，他们已经长得那么大了，他们不晓得人生的路怎么走啊。
是
不是？每个人都不一样的，你不要把你自己的那个 copy 到你小孩子身上嘛。
好，
我认为了，不好意思、
好，谢谢
该
谢谢安妮你的参与。
不客气。
那现在呢，我们线上又有一位何先生，他是不知道想有什么话想跟我们说。何先生早上好。
嗨，吴英主任你好，早上好。
不知道您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想要说的吗？
我是这样，就是我是之前我是个单身，然后现在已经脱单，然后我现在是想分享一下我以前的分享三点。第一呢，就是我之前曾经也是经常，我是这样，对，我是在这边曾经是学习生活，然后我的父母是在国内。然后就有这种父母经常像那个受到周围朋友呀，那个都有孙子孙女儿的压力，然后然后每周啊或什么跟我打电话，都会给我压力。然后我这个方面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去解决。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我因为以前呢我不太去出去，就是不太去社交。然后也确实不太那个见很多人，但是由于我的那个压力，我父母的压力，然后我会后来就主动的去找一找各种各样的社团，然后去参加，然后我觉得
那有效果吗？
对，我就是想说，就是当我现在 往回去看的话，确实那个更多的社交圈，然后让那个遇到更就是你见不同性格的女孩子，对我后来那个决定说那个选择我后来的这个现在的妻子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你妻子是通过这样的社团找到的吗？
是，其实是算是父母双方的父母通过那个他们去联系，然后
就还是有相亲的这个性质是吧？
对，但我自己也去就是参加一些我自己感兴趣的那个活动，比如说打羽毛球啊，或者是志愿者呀什么的。
嗯，
就是我自己就是我认为就是作为那个孩子的话，就是完全反对父母，然后待在家里面不去那个社交的话，这个是
也不是没有办法，其实只是加重了这个家庭的一个摩擦而已。
对，然后去社交的话，真的是让你，尤其我跟我比较内向嘛，我见的之前见女孩子不太多，然后后来见多了以后，就大概了解不同的性格，然后会慢慢就会更加知道自己喜欢怎么样的女孩子。然后当我后来再去见那个我父母帮我联系的这个女孩子的时候，我就比较很快就觉得她非常适合我。
那么你刚才说还有第三点。
第三点就是像刚才那个前面那一位观众说到，就是什么那个你有的时候你可以去那个教堂呀，或者去其他的组织，但是就是我也非常同意，就是一定要像您刚才说的，就是一定是你自己真心，如果你要对那个
性，
比如说你要去
教堂，或者是有一些想了解才去。
对，我觉得如果你是以你不是信徒又对他没有兴趣，然后你去这样子，反正我自己的话我是觉得有点不舒服。
嗯，
对，
好，谢谢何先生您的参与。
对，对，就是我就是觉得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心理的、自己的爱好、自己的兴趣，然后主动的去那个参加一些社会活动，然后见一些朋友，非常有帮助。
好，谢谢何先生您的参与。那曲老师，那刚才其实大家都讲了，很多时候这个父母啊，他是也想给孩子创造一些机会，其实就是真的也不是一定要催，但是就是想帮他们忙，或者身边朋友想帮忙，这时候应该怎么样帮忙能帮到点子上呢？
我觉得这个是给父母听的。有的时候其实父母可能确实只是关心，或者打电话的时候没有别的说法就提一句，有的时候确实是我们自己可能想多了。我们一直就觉得，哎呀，父母是不是催呀、逼呀，这些词儿就用上了。但也许父母只是提了那么一句，所以我们自己也不要敏感。然后刚才这位何先生说的特别好，就是我们从各个方面哈，如果你真的希望脱单的话，那么行为上，性格上，你像你性格内向，那么是不是突破自己的这个舒适区？我出去走走啊，我多那个交往一下，多看看。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独生子女咱们大陆这边过来的这个年龄段的差不多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独生子女呢缺少跟兄弟姐妹这种手足同龄手足间的这种亲密关系的磨合。就是又吵又有冲突，但是呢又很亲密，又不能完全分开。那这个怎么磨合，这种关系的磨合确实是缺少锻炼的。那么
我还记得以前您
自己这个能力，这是从行为和能力上。
是，
但是我们不要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们就因为刚才说的这些都好像是，哎呀，你们没有脱单，好像还是你们自己做的不够好、不够对哈、或者怎么着？你没有参加活动了，这个那个。其实不是，我们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们要想到现在的这个关系哈，和当年不一样。当年。那个结合起来才能生活过得好。当年没有洗衣机，没有冰箱，做饭男的确实不大会做饭，不大会缝衣服。女的确实有一些活儿不能干，他确实有生活上的必须，两个人结合。那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真的都家务都可以外包，都可以买外卖。那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伴侣的同
陪伴、
同好哎，共鸣。
那今天早上因为时间缘故，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